是，各位诸大德，大家晚上好。请翻开讲义35页。目前进行的内容是俱舍论第四品，分别业品，讲义编号22，页数35页。分别业品的内容，首名业的体性。在说明业的体性之中，除了说明业的本质之外，那接着有所谓的诸门分别。在说明业的本体，内容上分成所造业以及能造的四大种。那根据先前的内容已经将所造的业以两种业来讲，分成思以及思已业，思业以及思已业。若分成三种，就称为身、语、意三业。那身业以及语业又可以分成表，还有无表业。那所以广分别的话，以这样的内容就总称为五种业，有身表、身无表、那语表、语无表，以及还有意业，总共五种。那在五种中，以有部的认知，身表业的体性是形色，那语表业的体性是声，声音的声。那无表本身也是一种业，为法处所摄的一种色业，是一种物质性的。但是站在经部中的看法，经部认为一切业不外乎是私心所在不同的阶段给予不同的名称，因此分成所谓的审虑、决定以及发动，或者称为动发思。接着进入讲义35页第二科，说明的是能造大。所谓的大，就是指大从。业是所造色，色法物质性的法，必然由四大种合而所造。因此，接着探讨能造的大种。底下分成三科，第一科探究表以及无表，能造的大种是有差别的。论文承前启后说到，前说无表大种所造性，为表大种造为有意耶？这一个问题呢，请参考第一章字卡。借由身表或者是语表的造作，进一步会产生所谓的无表业。那身表、语表本身都是色蕴所含摄的一种物质性的法。那因此呢，身表或语表必然有能造的四大种。同样的，站在有部的认知，无表本身也是色蕴所含摄的。那因此，探究其本质也是由四大种所造。现在讲义35页的问题就在探讨，能造身与表的四大种，对应能造无表的四大种，两者是相同还是不一样的。接着呢，颂文说明，此能造大种亦与表所依。颂文的此就是指无表，无表是所造色，那无表的能造大种与表所依止的能造大种是不同的。 原因是什么呢？论文插行的解释，从一合合有系出果，不应理故，反而推之，如果主张能造的大种是相同的话，也就是表业的能造大种与无表的能造大种是一样的话，从同一的能造大种却个别能升起的果法却有系出之别。那系是指无表色，出是指生表或余表。从同一的因却会生出系出差别之果，这是不合道理的。因此表业的能造大种与无表的能造大种是不同的。接着请翻到讲义36页。第二科所探讨的问题是说明能造的四大种与所造的表或者是无表时间是同时存在的吗？论文提到如表与大必同时生，无表亦然，唯有差别。所造的表色与能造的大种必定是同时的。那同样请参考第二张字卡，能造的表色，更正，所造的表色与能造的大种必然是同时存在的。进一步探讨无表与能造的大种是否也同时存在，或者是有不同的情况呢？那论文说明一切所造色多与大种俱时而生，然现在未来亦有少分亦过去者。那论文的少分是指所造色，依过去者所指的是过去的能造大种。因此少分的所造色会依于过去的四大种而生，此中的少分所指何者呢？宋文回答，欲后念无表依过大种生，此中的欲如论文常行的解释是指欲界系，后念是指在初刹那之后，所以欲界系初刹那后的所有无表色是依止于过去的四大种而升起的，借由过去的四大种作为所依，在欲界的初刹那之后，也就是第二刹那、第三刹那乃至于往后数的这些无表才得以升起。那同样的请参考字卡，字卡在有关无表方面的说明。当然由于字卡图像图面的局限，只有用无表做代表，但是如论文所局限的，特别要强调的是欲界所系的，欲界所系的无表，而且是在初刹那之后，所以意思就是说欲界所系的初刹那无表是与能生能造的大种同时的，但是从欲界所系的第二刹那、第三刹那等等之后的无表，它的清一子呢是过去的大种，而疏一子是现身的大种，因此如论文所讲的现身大种，现所指的就是同时的意思，现身的大种但能为一， 为转随转因，随其次第，如轮行于地，守地为一。那这段论文出现了一个未明的、未说明的观念，就是转因随转因。那这一组观念呢，要等到讲义的第54页之后会提到。转是比较轻比较强的声音，那随转呢是比较疏远比较弱的。那同样也可以参考注脚145刮胡2。那同样可以对照字卡，字卡所显示的，在注脚145刮胡2引文的第二行开始，在欲界所系初刹那后的第二刹那已去，已去就是指第三第四等等，这些无表色是依止于过去的大种生起，过去的大种是能造的色。对于无表而言，具备了声、依、力、持、养这五种因。能造的过去能造的无表呢，是作为比较轻的所依止，借由如此的过去大种，更正刚才口误，过去的大种是作为无表色轻的所依止，后念就指的是第二刹那开始，后念的无表所以能够升起。而这一位有情现身的大种呢，对于同时的无表，它并非是能造，而只能作为比较疏弱的依止。那接着呢，普光说明过去的大种为轻转因，那现身的大种呢作为疏的随转因。那随转的意思在普光此处呢有两种解释，第一种是随彼无表而转，那随转即因名随转因，那此中的随转所指的就是现身大种，那这可以参考黑板上的说明。那第二种解释是无表随大种而转，随转之因名随转因，那此中的随转是指无表，是指无表。如果根据讲义54到55的论文解释呢，第一种解释是比较合理的，将随转解释成大种，随转本身就是作为无表升起的条件，那因此称为随转因。那接着此段的论文举了一个例子作为说明，当轮子行于地的时候，比如说用手推轮胎，轮子在地上转动行走运行的时候呢，手是轻的依止，地呢只是作为一种比较疏远的辅助条件而已，也就是轮子之所以能在地面上转动，主要是借由手去推转去推动。同样的道理，在欲界所系的第二刹那开始之后的所有无表之所以能升起，是借由过去的大种作为轻的转因，那么现身的大种呢是作为疏的随转因，那就如手与地相对于轮转 这样的一种亲疏的关系。这一段论文另外一个观念呢，请参考讲义37页注脚145刮胡山。法宝有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论文强调所说的过去的大种作为亲的所依止，那并不是说此大种泄落于过去之后还能升起第二刹那之后的无表，既然泄落为过去，照有部的说法，就是作用已经泄灭了，称为入过去式。那因此，如果以这样的一种观念做说明，其实是不合理的。所以法宝说明了所谓的过去大种升起欲界所系的第二刹那，乃至于之后的无表色呢，所指的，请看到引文，引文的第三行后半，此虽云从过去大生，非是大种于过去世造现未色，现在或者是未来的无表色，并不是这样的情况，并不是大种泄落于过去世而能升起现在或者是未来的无表色，并不是如此的一种诠释，而是什么呢？此是作具大种住现在时玄照未来诸念无表，那此大种呢泄落过去世之后呢，现在或者是未来的无表色依之而起。好，所以所谓的过去大种能生能造现未的无表色，并不是当大种泄落过去，而是大种正处现在世的时候，它有升起一种玄照，这边的玄的意思就是指时间或者是距离比较遥远，就像很多经论会提到说佛会玄受记，玄记某人未来是当成佛或者是当有成就不退转等等，所以玄有表示这种时间或者是距离一种遥远的意思。好，所以如法宝所说明的，是作具大种，这边的作就是指生与业的造作，与生与业造作的同时大种处于现在世时，才会有所谓的生的作用。那这样的一个时间点玄照未来诸念，此中的未来诸念就是指第二刹那第三刹那等等之后。好，因此呢，论文本身虽然所指的是从过大生，但是此中的过大并不是当大种泄落于过去世，而是正处现代世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种影响力，以此让第二刹那之后的欲界系无表色等等能够升起。好，那为什么只局限在欲界系不谈色界系呢？因为色界系的无表呢，举个例子，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定共界。那定共界它主一定是与心是同时的，它不会有意识，不会有类似欲界第二刹那的无表色会与能造的大种会有意识，不会，一定是同时的。乃至于呢，所谓的道共界，也就是无漏生律，这些呢都是一种心随转法，所以必然是同时而不会有意识。那会有意识呢，只会发生在欲界所系的无表。 好，接着请看到讲义的37页，第三科说明的是约界地分别辨明能造的大种。论文提到何地生与业，何地大所造，此中的大就是指四大种。宋曰：有漏自第一，无漏随身处。生与业曰有漏无漏，分此两类。有漏的生与恶业呢，又包含从欲界系乃至地是净律所系，也就是色无色界的生与恶业。由于是有漏，所以呢所系的生与恶业是某一界地，那能造的大种必然也是相关联的某一界地的大种。譬如说如论文所讲的，所生起的生业或与业界地是属于欲界系的话，如此能造的大种必然也是欲界系。乃至于如果是地是净律所系的生与恶业，那么能造的大种也是地是净律所系的。那无漏就不一样了，如果生业或与业是无漏的属性，那么判别能造的大种呢，并不是依这个所系的生与恶业，因为呢无漏就是不系属于三界，所以能生的大种，能造的大种所判别的界地分别是依止于此生起无漏生与恶业的有情，它是哪一界地的有情。譬如说如果是欲界的有情，它是某一位圣者所生起的生业或与业是无漏的话，其能造的大种就是欲界系。那如果这一位生起生与业无漏的生与业的圣者，他是地是净律，他所处的是地是净律的话，能造的大种就是地是净律。那这与有漏是不一样的。举个例子来讲，假如色界的天人，他所生起的是欲界所系的生与恶业，那么能造的大种仍然是欲界所系的。但是如果是色界的圣者，他生起的无漏生与业，那这样的生与业的能造大种也是色界系的，所以是不同的。如果以图做说明的话，比如说在判别有漏属性的这位有情是色界出禅天的有情，出净律的有情，如果他生起的生与业是欲界所系的话，那此生与业的能造大种也是欲界所系的。 但是呢，假设是无漏的身与业，同样的，这位有情是初定的，初净律的有情，所生起的身与业，是无漏属性的，此身与业的能造大种呢，是属于初净律所系的。这是判别有漏的身与业以及无漏的身与业个别的能造大种其界系分别所不同的地方。那为什么无漏的身与业判别的标准是如此，是随此生起身与业的有情它投身在某一界地作为判别的标准呢？论文就有提到，以无漏法不堕界故。那此中的无漏法局限的话，所指的当然就是无漏的身与业。那当然如果更广泛的话，就是包含一切无漏法。无漏法是不堕于三界系缚的，因此呢，身与业如果是无漏属性的，你不能去辨明它是属于哪一界地的。再者，第二个原因，根据有部的教理，四大种本身没有无漏的属性，四大种本身必然是有漏的。第三个原因，有所依力无漏生故，此中的所依所指的就是有情的所依生。因此这一句话的意思是说，这一位有情之所以能生起无漏的身业或语业，是借由他所感得的这种依止的果报身而能生起无漏的身业或语业，所以判别此无漏身语业的人造大种，就是依于其所依身而做界地的分别。好，那么更详尽的说明可以参考讲义38页注脚148括弧1括弧2括弧3。在括弧2法宝的俱舍论书引文的第二行有提到，若无漏者依五地生，随生此地因起现前即用此地四大所造。若无漏者，这句话的意思是指如果是无漏的身与业，能起无漏身与业的依止身是五地身，五地就是欲界乃至于色界的第四净律，总共有五地，欲界初定、二定、三定、四定，总共有五地。在瓜湖山元辉的注释书中有提到另外一个观念，请看到引文的第六行，此欲无漏虽依色界六地而起，不依彼地大种所造。一般生起无漏法，有此中的文讲的是色界六地，所指的就是味道地定、净律中间，还有色界的四根本净律。那为什么只讲色界六地呢？那前提是 上一行的文提到的是，这位有情生在欲界，若有无漏的身业或语业现前时，即是借由欲界的大种所造。这身业或语业，无漏的身业或语业，即是由欲界所系的大种所造。在这样的一个限定之下，才会说此欲无漏，虽依色界六地而起。也就是这一位生在欲界的有情所生起的无漏身与业，虽然是容许依止色界的位置定乃至到四根本定这六地中的其中一地而生起，但是却不依于该地的大种所造，而是依于欲界的大种所造。主要就是因为所生的无漏身与业是借由这位有情的所依止的业果报身而产生无漏身与业的造作。接着请看到讲义的38页，在说明完业的体性之后，接着是探讨业的诸门分别。第一段说明的是执受无执受，论文提到此表无表，其类是何？复是何类？大种所造。松曰：无表无执受，亦等流情数。善依等流性有受，亦大生。定生依长养，无受无亦大。表为等流性，属生有执受。颂文的第一行是说明无表色的属性必然是无执受，那么一等流的意思是包含它有刹那，那情数的意思是有情数。颂文的第二行善依，此中的善是指善无表，善无表也就是欲界所系的无表色。是欲界所系的善无表呢，依止的是等流有执受而个别不同的大种所生。颂的第三行定生，此中的定生是指净虑 无表以及无漏生的无表都统称为定生。那定生的无表色所依的大种呢，其属性是长养无执受以及同一个大种。关于所造的无表色以及能造的大种，其属性是如此。颂的第四行说明的就是表色的属性是只有等流，那如果表色是色属于有情生的话，这样的表色就是有执受，那若不属生就是无执受。那接着看论文长行的解释，对于无表色呢是无执受，原因是无变爱故。无表色根据有部的定义是四大种所造，却非即为所成。这个定义是需要先知道的，这个观念必须先知道。那因此既然非即为所成，所以 此中才会说是无变爱。无表色由于是无变爱，所以呢不为有情的心心所执受。原因就是因为非即为所成，所以如此的无表色是太过维系，而不是有情的心心所法能够执此色为依处。那执受的定义就请参考在分别戒品，应该是编号6的讲义124页，内文会有提到有执受跟无执受的定义。从124页开始有提到有执受与无执受的定义。简单的讲，所谓的执受就是有情的心心所会执持某个对象设为依止处，这个称为有执受。无表色由于非即为所成，太过维系，所以无法为心心所执持设为依处。接着寄送中的意等流性所指的就是无表色有五类中的两种属性，第一种是等流，第二种是刹那。那所谓的刹那所指的就是初无漏，此中的初无漏所指的就是苦法智人。因此意思就是说，当圣者进入见道的第一刹那苦法智人的时候，这时候就会升起所谓的无漏生律仪，也就是一般所讲的道共戒。那这时候的道共戒是其属性是刹那的，那从初无漏之后都是同类因所生，所以就是等流性。好，所以如论文所讲的，从初刹那之后余皆等流性，为同类因生。好，那接着再解释颂文中的情烁，那个烁的意思就是种类的意思。那因此无表色是为局限于有情的属性而非无情，为什么呢？因为无表色必然是借由，比如说欲界的无表必然是借由身或语业的造作而升起无表色。那如果是定共戒或道共戒，那必然一定也是得尽律律仪乃至得无漏生道的有情，才会有所谓的定共戒或道共戒如此的无表色。那因此呢，无表色必然只局限于是有情烁，所以论文提到的原因就是依内起故，是依于有情的身心而起无表色的。那因此无表色必然就是有情的种类，而不通于非情。好，那接着请看到讲义的39页，解释第二行颂文，善依等流性有受益大身。颂文中的大同样是指大众，这一行颂文所探讨的是欲界所有的无表，其能造的大种，其属性呢是等流、有执受以及个别个别不同的大种。因此所谓的意大生的意思所指的，如论文提到是生与这七，生三与四这七都是个别不同的大种所造。那对应于定生无表呢，如下一行论文所讲的，定生无表差别有二，为尽律律仪 或者是无漏生律仪，也就是一般所讲的定供戒或道供戒。那不论是定供戒或道供戒，此两种所依止的大种呢，其属性都是由有漏定或无漏定所长养。第二，其属性是无执受。第三，都是同一大种所生。那因此论文特别解释，无异大生言，显此无表七支，七支同样是指生三女士，这七支都是由同一大种所生。那为什么呢？因为定生无表是心随转法，其所依的大种如心是一样的，是同一的，没有差别。那么善无表就不同了，比如说所谓的善无表就是别谢脱戒，那不同不同的别谢脱戒，比如说不杀生、与疾、不妄语，都是由个别不同的大种而生起的。因为呢，所谓的善生无表这样的别谢脱戒，在有心位或无心位都仍然有其作用生起。那因此呢，它个别是设属于不同的大种，但是定生无表，定供戒跟道供戒就不一样了。定生无表必然是心随转法，也就是当进入了有漏或无漏的这样的一种定中，或者是无漏定中的时候呢，当进入了这样的一种定心中，才会有相对应的定生无表现前。那如果出了定，就不会有。那因此呢，如论文所讲的，由于心是一，所以能一的大种也是共同的，不会因为有七支的差别而有不同的大种。好，那这是善无表跟定无表的差别性。那关键就在于是否是心随转法，如果是心随转法，能造的大种都是一样的。如果不是心随转法，那么能造的大种就个别有不同。好，那接着请看到讲义的40页。那说明完无表本身的属性，以及无表所依的大种其属性之后，那么颂文的最后一行所讲的是表，就是生表或语表。那生表或语表第一种属性为是等流性，那第二种如果生与表是设属于生的话，这样的生表或与表就是有执受，那如果不设属于生就是无执受。那么怎么去判别呢？如注脚155普光的俱舍论记引文的第四行有提到，表业有二，为生及语，表若属生，福根深固，是有执受。表若属语，不福根固，是无执受。那所谓的属生呢，就是借由这个有情的外在的色身，所以是有执受。那如果是语呢，语是借由四大种的撞击而发出的音声，那么判别就是其非福根，不是有情的心所支持的，那这样的一种音声呢，就是无执受。 那接着在下一段的讨论，就引用了品类主论提到的，在品类主论的说法认为，一切的身表或语表都是无执受，那与此中俱舍论所讲的似乎有不同。在普光的说法认为，这是两家的差别，那或者呢，可以解释成是品类主论。如品类主论的主张认为身与表都是暂起在身，所以称为是无执受。那俱舍论是认为是多时起相续在身，所以能为心心所执受。那因此两家的偏重不同，因此论义呢是不相违背的。在注脚栏引用了品类主论卷二的这一段论文，内文提到在十二处中，三是五指受，三是指意、法以及声，声音的声。那九是或有指受或无指受，那其中的无指受也就是论文的第三行后面有提到色、耳、身、鼻、香、舌、味、身、触，那其中的声，声音的声是应该要删除的。因为声音本身是无执受的。那这一段论文可能是在传抄的过程中有错误的。在俱舍论的最后一行提到的表业呢，除了是等流性属身是有执受之外，其余的论点呢，其余的论义都与善无表相同。那所谓与善无表相同的意思呢，那请看到讲义41页注脚156。在这一行论文，普光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引文的第二行，表业能造的四大种，同于善无表能造的四大种，都是等流性、有执受以及别异。第二种解释呢，是引用顺证理论。所谓的语义皆与善无表同的意思，是指表业本身是有情数，以及表业的能造大种同于善无表的能造大种。接着呢，就引了顺证理论的文。引文的顺证理论的引文第二行，为有情数及一等流有执受别异四大种起，一与等流中间的顿号请删除。那接着下面的问答引用了大毗婆沙论卷122探讨，如果是借由神通而现起的化人所说的话语，到底是业还是非业呢？在卷13的俱舍论记最后的结论，如解云提到，俱舍此论呢，应该是同于婆沙的后师，主张是非业，话语非业。为什么呢？因为表业是由执受大种所生，但是话语本身是非执受大种所生，所以呢，在婆沙的后师主张是 话语非业。但是在这样的讨论，在先前分别戒品卷一的内容，普光的俱舍论记其实有不一样的说法，就如打星号的第三项所提到的是，婆沙虽无平文，且以婆沙一二二卷的前诗为正义。前诗所指的就是话语本身是业。因此可能是依据不同的脉络，普光有做不同的诠释。如果参照法宝的见解的话，法宝认为是话语非业，应该是以婆沙的后诗为正义。之所以如此，法宝就有引用了俱舍论的业品中提到身与表业为直受大种为因，那化人语并不是直受大种为因，所以化语就不能属于语业的一种。以上的讨论由于是有关业部分的诸门分别，那其中就会牵扯一些观念，比如说所谓的直受的基本定义、等流的基本定义。那对于这些基本定义，在分别戒品的十八戒的诸门分别已经有做说明，所以必须有此前提之下，才能更清楚地理解现在这一段论文所探讨的表无表的属性，以及无表的一指大种其属性是归属于哪一类，原因是什么。在讲义39页的注脚152-153，普光的俱舍论记都有更进一步的诠释。譬如说，为什么是属于五类中的等流性，而不属于长养，不属于易熟生等等。在注脚152或者是注脚153都有做更详尽的说明。那这样相关的观念就是分别戒品之中探讨的诸门分别对于等流、长养、易熟生、刹那、实、实际的实、实在的实这些五类等等的一些基本定义。好，那第一节课就先到此，休息10分钟，到8:05继续第二节课的内容。